我们继续看三十页最后一行，这个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时，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诸佛正遍之海从心想生，是故应当一心系念地观彼佛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我们上个礼拜谈到说啊，应该怎么样念佛，这个现在最普遍的这个持名念佛，说三根普被立顿全收，怎么我们怎么念都不是三根普被立顿全收啊，说烦恼一句佛号念到底可以把它扶住，怎么也扶不住，为什么？那这个问题呢就出在说啊，一般人他的念佛是怎么念的。那在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我们上礼拜讲到这个十方如来悯念众生如母一子，若子逃世虽亦何为，子若一母如母一时，母子立身不相为远。说这个念佛该如何念呢，就应该像佛念众生一样，像这个慈母念他的独子一样。说众生呢，这个如果有看佛呢像慈母一样心心相依，这样子来念佛呢，就能够跟佛打成一片，心佛一如啊。所以这个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啊，就是说呢，从我们现在的这一念分别心，常常打妄想的这一念心啊，现在不再到处攀缘了，也不打妄想了，是从这个时候呢发出一个清净的念想啊，就是呢观想佛的相好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就能够出现佛相啊，种种的看你是观佛的啊哪一个部分啊，这就是叫做呢入一切众生心想中啊。说假设我们这样用功啊，坐在这里啊，眼睛闭上就可以呢把这个阿弥陀佛观出来啊，就心中就能够现出阿弥陀佛来，这个叫做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来有两个重点啊，一个呢就是呢我们呢在这边学习经教，能够按照佛在经典上的开示如理如法的去观想啊，你自己没有呢这个没有自己的想法啊，这个自己在创造多一个什么少一个什么，没有按照佛在经典上的开示啊，如实的这样去观。那一个呢是诸佛的加持，好，这个自力跟他力两个力量合之后呢，不但有自己的心力，那也有佛菩萨慈悲加持的力量，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心中啊就能够现出佛的各种庄严来，好，是这样子的。那譬如说我们今天观想极乐世界的佛啊，这个这一尊阿弥陀佛，那借由这个观想佛像来成就三昧，我们说念佛三昧，观想念佛，这个念佛三昧可以启发我们内心的清净功德啊。这个清净功德本来啊，人人本来都有的，都具有的，啊，就是呢被这个盖障盖住了。啊，那现在我们从相，从这个阿弥陀佛的清净的相，从相来修心，这个就是从自力的角度啊。我们知道，我们看佛像看久了。啊，你找一尊你自己呢跟自己相应的佛像来看啊，常常呢看了看你这个内心呐，你自然就会清净啊。烦恼这个在心中一直拨不开的，你把佛像拿出来看一看，哎，你心里就会觉得呢好像你清净许多啊。那是用一种啊，我们在这个观经里面看到了，他常讲专心细念令心坚住啊，专想不移，好，闭目开目皆令明了，好，这样专注的心来看佛像。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呢我们用一种啊心求极乐厌离娑婆好这种啊自诚皈依的心来观这个佛像，好，这样来啊感应阿弥陀佛的功德。好，从自力的角度我们叫做借相修心，借由这个佛像好来修我们这一念心，来开显我们刚刚讲人人本自具足的我们自信的功德。那从他力的角度呢，我们升起 自诚皈依的心去感应阿弥陀佛，所以我们心中就会出现一个极乐世界的义正庄严，是这样子出来的。一个是专心细念，一个是自诚的皈依，这样呢就能开显我们的真如本性，也就能够感应阿弥陀佛的本愿功德。这个阿弥陀佛发了48愿，那为什么我们都感受不到呢？就是呢我们要把这自力跟他力呢要准备好。那以上呢这个几堂课讲来呢，就是来这个说明这个入一切众生心想中啊，它其中的道理，就是一个是众生有感，一个是呢诸佛的能应。能应呢就是佛能以他的身入众生心，说佛有三身，法身、报身、化身，那我们所见的佛呢都是应化身佛。所以古人啊常用一个比喻啊，能够帮助我们来理解，说这个用天上的月亮这个来比喻佛的法身跟本体，说这个相从哪里来呢？相是从本体而有的。说天上的月亮只有一个，但是呢它的应化身啊是可以无量无边。我们在地球上，我们从这个黄河长江，哪怕是我们今天呢拿一盆呢这个脸盆的水，任何的水呢只要它是清净无波的，月亮的影子它就会现出来。那清净的水呢就来比喻我们众生清净的心，念佛人这个清净的心，众生只要这一颗心啊清清净净的，跟这个水一样，即使是一个脸盆的水，它清清净净的，那这个时候呢佛的法身啊就像月亮的影子一样就能够显出来。那如果说这个水不是清净的，里面又是泥啊，又是沙的，又是草的，又是杂物的，所有脏的东西一大堆，那怎么能够照得出影子呢？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从这个比喻里面呢可以了解说，我们今天用的方法是观想念佛也好，是持名念佛也好，必得呢在我们自己内心啊要多用功。不是呢这个说佛这个大慈大悲怎么我都没有感应，佛那边没有问题，任何人只要心想佛念佛，佛就应该会应。那为什么没有应啊？是这个发讯息这边呢有问题，没有做到这个清净心。那如果是我们的心说一直都没办法把它弄得清净，那你不能怪佛，只能怪我们自己心啊没办法改，我们这个发射台有问题，发不出念波来啊，去跟佛感应。那心之所以不能感，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呢跟刚刚我们比喻这个不清净的水一样，里面都是这个泥沙把它这个染污了，所以它自然就照不出呢这一轮清净的月。那要能够清净呢，就是呢祖师大德常常开示我们的，就是要万缘放下。那我们的心呢不再攀缘这个攀缘那个，必得呢把世间的这个万缘啊要放下，这个时候这个心啊才清净。那清净呢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佛入我们的心，这个就是感应，说这个看破放下才能够啊心呢清净，才能够感应道交。那如何帮助自己看破放下，那这个就是重点。所以我们就到这里就更明白说，今天不管你用的是持名也好，是观想也好，其实只要能够让你自己的心啊真正能够清净，你这一念心对世俗的五欲六尘真正能够看破放下，这个是重点。你说我今天不持名也不观想，我打坐我光呼吸，但是我的心能够清净，能够看破，能够放下也可以。最后呢你命中呢发一念清净心，我愿意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样子的人能不能往生？照样往生。为什么？因为他的心清净，随时要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随时他能够做到，就是无量寿经讲的三倍往生嘛，里面的什么一心三倍啊，他修大乘啊，最后他只要发愿往生他就能够往生。那你说我一天念10万声佛，我16关也从头到尾关来关去，这个盘着腿都已经盘成像麻花了，哇，最后心不能清净能不能往生？ 还是不能往生。为什么？佛不来。佛为什么不来？他没有收到你的信息说你要来啊，他怎么来接你？他不知道要来接你。好，所以这个问题都在我们这一边。好，那底下这一句说啊，是故汝等心想佛时，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就是说我们这个时候的心想佛的时候，如来的心要入到众生的心当中。好，这个时候众生的心开始呢，它就有了变化，众生就会有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好，就是说我们本来的性德呢，好，这个性德本质具足的这个性德就可以显露。好，然后呢跟诸佛如来的心这个时候就相应了。好，这个时候就感应道教了。那这个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呢，好，我们常听说，好，说这个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这个呢是讲佛的报身。好，佛有三身，法报化，好，是讲佛的报身。如果能够讲出数字的啊，是八万四千啊，还是三十二啊，好，不管，只要能够讲出数字的，那个就是讲佛的化身。好，应化身。所以这个三十二相当然是指应化身的这个佛像。好，那这个种种的相好呢，其实呢就是当时印度啊那个时候，好，我们如果有看这个释迦佛的这个本身传记的话，就知道说这个佛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啊就找了当时的相师来帮他看。好，那这个相师就说啊，佛呢具有三十二相，如果他今天呢没有出家修行的话，是一个转轮圣王。那出家修行呢，将来是一个这个明心见性的佛啊，能够究竟成佛的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啊，这个一般这个三十二相就是指当时印度相师认为世俗中最好的相啊，把它归纳呢就是有这三十二个相啊，其中有肉髻顶相啊，啊眉间白毫相啊，好等等的。那有兴趣的同学呢，我们可以去查查这个佛学大辞典啊，就可以了解啊，不难啊。那这里说呢，这个众生心想佛时，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那简单的就是说呢，我们啊观想佛的时候，好，这个时候的众生心呢就变成佛的心。好，因为观想佛身啊，先观这个应身佛。那应身佛有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好，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诸佛，我们刚讲诸佛的法身本来是遍入一切众生心想中的，可是呢遍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当中，我们得观想。好，你如果你不观想的话，它是没办法感应到，要现不出来。那你一观想呢，就现出这个佛像，就有这个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那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这两句话这个时候就是说啊，这个时候你的心啊就在作佛。好，不但呢是心作佛，而且你这个时候的心就是佛。好，是心是佛呢就是讲性具，我们刚讲的佛性啊，这个性德。是心作佛呢，就是呢要我们啊依教修行。好，我们今天呢依照哪一部经哪一部论，我们就依着佛所嘱咐的开示的这样来修行。好，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性德还得要靠修德，好，才能够修显出来。好，所以这两句话是整部观经的重点。好，观经的重点就在是心作佛。这个作呢，在这部观经里面就是这个十六观，作就是这个观想的意思。哦，我们透过佛功德的这个想象，好，这个观想，我们内心就能够升起佛的功德。所以是心作佛是讲因，好，因地的因；是心是佛是讲果，好，从这方两方面，从因跟果这方面来讲，好，就是我们心里呢取一个阿弥陀佛的相好。你常常这样修，这样观想，你心里面就会现出阿弥陀佛出来。好，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心里知道这个是心作佛。好，这个佛是我自己心中观想出来的，把它做出来的。好，是我自己观想现出来一个佛像。好，这个佛像也就是我们的心，所以是心是佛。好，这个佛像是我们的心做的，它就是我们的心。好，就是说我 现在这个分别心，我不是这样观想就没有，没有佛，也不是说是真的阿弥陀佛现出来的，不是。我们常常这样观想，我们这个心啊，平常躁动不安的心，这个时候就能够平静，就能够平静下来。那你要感应道交，你要修止，你要修观，它就能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净土三经当中啊，你说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经，在这三经当中，观无量寿佛经特别特别的重要，就是因为这句话，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这两句话把净土法门的这其中的道理说得最彻底最透彻。这两句话其实它跟任何大乘经典的理论都是相通的，不相违背的。比如说这个楞严经，这一部开会的大经，讲到说众生的本性，说这个真如本性，说是非性非因缘非自然性，说这个真如本性它不是因缘法，也不是自然就有的。那听起来好像很抽象，如果我们拿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这句话来解释就很容易懂。说是心作佛，说这个佛它不是自然成的，如果佛是自然成的话，那咱们何必在这边这么辛苦，回家该看电视的看电视，该 happy 的 happy, 该睡觉的睡觉，不用修嘛。就像佛时代的外道说，每一个人八万，经过八万大劫之后，各个自然成佛，就不用修了嘛。八万四劫到了，每一个人都自然会成佛的。好，那其实不是，说我们大家都是释迦牟尼佛，八万四千劫之后，大家都是会变成佛，那我们就不用修，也不用学。不是这样子。那世间众生虽然是有这个真如本性，跟佛一样没有差别，但呢我们刚讲，因为我们这个多生多劫来的这个分别执着妄想把这个真心盖住了，你没办法开显出来，没办法显发，你本来有可是显不出来，像月亮被乌云盖住一样，密密麻麻的盖住，盖得很厚实，一点光都不透不出来。好，那不修佛在哪里？没有。好，虽然你本来是佛，可是现在呢被无明障住，那本来是佛那个佛在哪里？是还是不能成的。那说不是自然的，好，那我们就来修吧。好，说怎么修呢？又是拜忏，又是做义工，又是做功德，又是跑道场，跑这边跑那边跑，一个礼拜七天跑八个道场，到处跑。如果是以外的心外求法，那个就是标准的外道。不管你这个外向上做多少三宝事，它还是外道，因为你内心一点都没有改变，那也是不能成佛。所以呢就是不懂得学佛根本的原理原则，不懂得这个心法，所以说呢就是不懂得这句话是心是佛，那就又不行了。所以楞严经里面有一个比喻说啊，煮沙成饭，我们也常常讲说，如果我们不懂修行原理的话呢，我们今天把这个沙子洗得再干净，拿来大铜电锅里面煮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打开之后它能不能变成饭？不可以，顶多变成很热很热的沙而已，不管你怎么煮它还是不能成为热饭，煮不成的。所以是心是佛就是要了解我们人人的心，这个本来是佛，人人本来都具有佛性。但是呢我们把这句话看清楚，是心作佛就是指我们的这个佛性，这个本性不是自然的，我们必须要修它才能够显发。那是心是佛就是说懂得佛它不是因缘法，它不是因缘法，是我们人人本来具有的。那你今天不管是谁，你愿意按照佛所开示的经典依教修行，你才有转凡成圣的机会，因为你本来就是佛。如果本来没有佛性的，你怎么修会变成佛？本来是热沙，你怎么煮可以变成饭呢？ 不可以。所以就是因为是心是佛，你现在是心又作佛，所以才有转凡成圣的可能。好，所以这两句话就把这个道理呢讲清楚之后呢，它是通于一切的大乘法，是完全通的，好，不相违背的。好，所以这个诸佛正遍之海，从心想生。这个诸佛就是指一切的佛，那正遍之呢，是我们啊都知道是佛的十号之一，十个名号之一。那成了佛的人呢，世间任何事情，一切众生的心，他都能够明了。好，所以当我们众生一想佛的时候啊，佛他以他正遍之，说能够呢普遍知道众生心理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呢，就是从我们的心里就生出来了。好，那所谓正遍之海，这个海就是呢用这个海无量无边来形容这个佛的智慧。好，是普遍事出世间法，任何事情他都能够明了。好，那从心想生呢，所谓的生啊，就是说呢从我们众生的心里呢可以出现，可以显现出来。好，这个叫做生。好，那总结这一切诸佛的功德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好，是我们心中呢在现下，好，观想创造出来的。好，你说佛他已经灭度了，好，两三千年前在印度已经这个入灭了，那佛所证到的这个真理，我们凡夫，一个十足的凡夫，怎么能够悟呢？怎么能够学习佛法转凡成圣呢？怎么能够入呢？好，这个是个问题。那我们说啊，说这个中国的孔子啊，这个至圣先师，他现在离我们2500多年前，但是我们呢从你读论语，从大学，从中庸里面，我们去读这个孔子所留下来的这个文字呢，你可以了解孔子的思想。那我们读老子，读庄子，读孟子，也是一样的道理。好，所以我们今天读不同人的思想语言文字，它会产生不同的想象。好，在我们心中呢会产生不同的引导。那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今天看佛菩萨，看佛菩萨在经典上的开示，一样可以引导我们呢进入这个慈悲跟智慧。好，能够让我们转凡成圣，所以叫做诸佛正遍之海，从心想生。所以从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啊，今天我们以前不知道就算了，现在你学佛开始之后，你要知道我每天六根面对六尘的时候，我们的心在想什么，这件事情就很重要。你的心每天都在想什么？说这个例子，我们之前在无量寿经也举过。说这个宋代著名的这个北宋这个文学家黄山谷，就是这个黄庭坚，他是苏东坡的弟子，最后跟这个老师齐名。那喜欢呢，他这个早年的时候喜欢创作描写这个男女色情的这些淫词艳诗，好，跟这些文章。那有一次呢，他就跟他的朋友，他是一个画家叫李博士，他们一起呢去一个寺院参访这个当时的一个高僧啊，是一位禅师，好，圆通，他叫法秀禅师。好，那通常在经典上看到是圆通秀禅师。好，那一见面的时候，这个禅师啊看到黄庭坚，他没有说半句话。好，那就先说李博士，他跟他讲，他说啊，你不要啊把所有的心力啊用在画马，他说啊，免得你将来啊堕入马类啊，说下辈子变成一匹马了，这样就不太好了。好，这个黄庭坚听了之后呢，他心里啊暗笑，好，不以为然。他心里想，他说啊，他就跟禅师讲，他说我呢是写诗作词的，好，那按照因果规律的话，那今生来世总不会让我也投到这个驴胎马腹吧，好，去当一匹马吧。这个法秀禅师逮到机会就说啊，这个李博士平时呢一门心思都在想马的这个种种的模样，来揣摩这个马，琢磨马，看他的这个精气神啊最后都化成马了。 那要堕落呢，只不过他一个人，对不对？他今天想嘛，是怎么样这个在泥土里面翻滚，怎么样嘶这个大声吼叫，怎么样马后踢，他拼命的去想，顶多李伯石今天这个一口气不来，下辈子堕成马而已，他只影响他一个人而已。那今天你黄庭坚呢，是以淫词艳语来惑动天下读者的心意，引人家想入非非，使很多很多啊意志薄弱的人啊做出违反道德伦常的非礼邪淫的事情。他说啊，这个罪恶的因果啊广为传播跟这个流传啊，你的报应岂止是一这个投胎马腹可以来不止啦，就是说不只是这样，你恐怕要得啊永远呢堕入这个大地狱当中不得超生。哎呀，这个黄山谷一听毛骨悚然，十分的羞愧啊，又羞又愧的对禅师的这个呵斥啊，他就呢谨记在心。好，这个禅师呢看到他还有一点羞耻心啊，就接着说啊，他说你这个大丈夫本来这个这支笔能够这个做很多事情的，你怎么甘心做这么低俗啊自己还认为有趣的事情呢？好，就这样子来教训他。那从此之后呢，这个黄山谷啊他就改过自新了，就不再写这些涉及这个男女色情的这些诗词文章。好，开始呢修身养性，然后行善忏悔。所以我们去看这个宋词里面啊，你看黄庭坚他前后的这个作品差异很大，其实就是发生了这件事情。好，这个禅师的告诫啊是真的，是确实的。好，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元朝啊，这个元朝不是姓赵吗？好，赵匡胤的子孙啊其中有一个呢就是赵子昂，这个时候已经到宋末元初了。好，这个赵子昂他也是画马画的呢很好。好，那赵子昂那时候啊就画那个108匹的这个百骏图啊，就有一匹马呢是这个背呢躺在这个泥沙里面翻滚的这个姿势，他没办法观察，因为马的姿势很多很容易画，就这个姿势他画不出来，每一匹马都要不同的姿势，这匹马他画不出来，他左想右想呢那怎么办啊，他就一直在这边琢磨的时候啊，全心全意在琢磨的时候，中午睡午觉的时候啊就在床上自己就变成一匹马。他的太太呢进去房间看到吓了，然后呢大声喊叫的时候把他吓醒。好，那他太太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他才恍然大悟，因为他本来就已经信佛了，平常就有这个涉略，他呢知道是心做佛是心是佛的道理，所以他才领略到哦，他原来这样做是心做马是心是马，哎呦，有这样的经验。从此之后呢他就不再画马了，开始呢改画佛像，对不对？你可以画马画成最后变成一匹马，你画佛当然用心画是不是也变成一尊佛。好，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赵子昂的年纪大概是40岁，所以我们现在看全世界各地什么这个拍卖会啊，或是所有关于这个赵子昂的作品，你看他这个看不到40岁以后画的马，那个都是40岁以前的，不懂事以前的。好，所以呢这个明朝很著名的章回小说，在中国很有名的这个水浒传，好，这个作者施耐庵也是在水浒传里面，你看啊他这个书中啊用了不少笔墨在那边描写这个生动的这个男女淫秽，好，还有这个108条好汉这个偷窃、抢劫、杀人等等的这个过程跟心理啊，那这样的一个业因的影响啊，他的子孙啊，连续好几代都是呢终身这个患病，还有这个声带残疾的啊。听说他的儿子跟孙子呢，就好几个是哑巴啊。所以这个呢，我们一定啊，在这个时代啊，这个是非不明、善恶不清楚的时候啊，做这个演这个男女色情的，唱歌的也好啦，跳舞的也好，越红的，你现在看他 好像很受欢迎，可是这个业很重，这个业要到什么时候才消啊？等你那些乱七八糟的歌没人要听了，好，乱七八糟的舞没人要看的，这个时候你的业才消。啊，如果人家把你这个金唱片典藏起来，哇，那就不得了了。啊，那就真的这个就生生世世呢，这个业都还在的。啊，所以我们以前啊起烦恼造业的时候啊，就是用我们这颗打妄想的心啊胡思乱想。那现在学佛啊，还得靠这个第六意识来起观想。借由佛在这个观经的开示呢，让我们现在的心啊想的都是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我们刚刚讲，你每天六根面对六尘的时候，你想的是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啊，画马，每天想马可以变成马。好，那你每天想什么？那你就知道将来你要去哪里，你不用去找这个灵媒算，不用，你自己都清楚。啊，所以我从这边我们也知道说，如果我们自己每天的修行，好，只有是早晚课这样念一念，好啊，这个不管你念大悲咒几百遍啊，无量寿经都背起来，你只是这样念一念，念一念，啊，没有去听闻佛法，没有把这个正知正见呐听下去的话呢，你还是停留在原来学佛之前的凡夫错误的知见的话，那再怎么修啊，还是没有办法超出三界。好，一定要透过呢闻思修这个听经思维，然后呢真正在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把它做到，才能够调整我们的知见，提高我们的，啊，这个见地。好，这个时候才有可能啊返妄归真，你才有可能转凡成圣。好，不然的话呢修多久都还是凡夫一个。好，所以这边呢诸佛正遍智海从心想生啊，很重要的就是要我们透过佛的语言文字的引导之下呢做正确的观想。好，那有了正确的知见呢，我们的身，好，我们说这个身三口四意三才能够真正做到这个灭恶生善。好，我们也才有机会呢开显我们啊自性本具的功德。好，那也才有可能跟佛菩萨感应道交。好，那特别是我们啊发愿往生的念佛人，你说临终才这个时候这样子，这个有生之年这样子来彻底来好好发愿来修行啊，临终的时候啊才能够感召阿弥陀佛的本愿来接引我们。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更清楚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修这个十六观经。这个修观的重要性，好，到这边呢就更清楚了。因为在观经当中啊，佛教我们呢，你要先把这个净业三福做好，好，然后呢，我们也补充了说，这个天台止观呢，这个25个前方便，好，我们还有哪些没有做好？啊，有没有持戒清净啊？有没有这个弃五盖啊、喝五欲啊？好，先把这些前行准备好了，那把我们每天的心想。好，你心里想的这个都能准备好了，那可以帮助我们呢真正呢可以在这个世俗这个五欲六尘里面啊真正能够看破放下。好，不然这个看破放下就是好像很遥远，你始终呢挂在嘴边，可是都做不到。好，那为什么做不到呢？我们要把这个原因找出来。好，那再透过呢佛呢他慈悲智慧的引导呢，我们呢就可以来观这个极乐世界的义正庄严。先观落日，把我们这个凡夫散乱心降服一些之后，再观水变成冰变成琉璃。好，那地观树观池观总观，先观极乐世界的这个义报庄严，再观正报身心，这样一个一个来接引我们啊观想。借有这样的观想呢，让我们啊这个本来人人本具的这个清净的自信呢才有机会能够现前。好，这个是呢这个修观的重要性，为什么要来学习这一步呢？十六观经。好，那到这边你说那怎么修观呢？好，修观之法呢在观想佛陀。好，是故应当一心细念地观彼佛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好，这个很奇怪的字啊，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这个都是梵语。好，那这个多陀阿伽度呢翻成中国话就是如来。好，说如来无所从来亦无所去。 好，那佛的法身啊是遍满，没有所谓的来去相。好，这个我们讲过啊，这个是讲佛的法身。那阿罗呵呢，就是讲应供啊，说这个能够堪受九界众生的供养，这个是指佛的应化身啊。那三藐三佛陀呢，是指正遍知，是指佛的大智慧光明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见啊，这个是报身佛啊。那就是呢，佛的十种德号啊，他举了三个德号啊，就是指佛的意思啊。那我们凡夫呢，佛的法身报身，我们是不能见的。那我们呢，就以佛的应化身为下手处啊，就是我们呢一心细念地观彼佛，啊，观想阿弥陀佛的时候呢，啊，就是我们现在这样用功，啊，修这个佛观，啊，真佛观、佛像观，啊，观想成功之后呢，你的心就变成佛的心，就能够得到佛的大智慧，啊，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啊，那我们这个修净土法门的，不管你是持名念佛的，还是呢修十六观的，持名念佛念到最后也要能所双亡，就是呢返本还原。那你修十六观的，你观出这个地观、树观、慈观，把佛都观出来了，三菩萨都，这个佛跟二菩萨都观出来了，最后你还要把这个佛菩萨像也要舍掉，就是做到了刚刚以上我们花了好几个礼拜了讲了这一段佛的开示呢，这个时候呢，佛入我的心，我入佛的心，这个时候我的心跟佛的心两个就相应，好，就可以啊开显我们本质清净的自性，好，说佛跟念佛者这个时候就可以互融互摄，互融互摄，好，我们念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的佛心相应，这个时候我们的自性的佛就显现，也就是呢我们之前一直在讲的自他不二，这个时候就还本还原，回到我们的这个真如本性，恢复我们本来清净的自性，就可以破无明正法身。所以呢我们常常有念金刚经的知道说，这个金刚经叫我们离相，离相容不容易？不容易啊，真的是不容易。好，那你说我们没办法离相了，那是不是就不能修了呢？好，说佛法里面有八万四千法，你现在不能叫你离相，你不能离相，那佛就给你一个相，你既然不能离相，我就给你一个相去抓。好，但是呢这个相抓到最后呢，还是得叫我们能所双亡。好，如果我们还是抓个境界不放，那就又错了，有个能所就不对。好，有能所就有二元对立。好，如果永远有一个我在观，还有一个我观的境界，那就是没有做到我们现在讲的能所双亡。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无我的见地，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这个无我空性的智慧。好，这个是一定要有的。不管你今天是修金刚经的这个离相，或者是修这个一个这个能观的心跟所观的境，这个呢不管你修任何法门都必须要有这个无我空性的道理，这个智慧要进来，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互融，就是呢能够做到自他不二，能所双亡，这个时候就入了这个境界。所以佛开示我们呢，这个依报观完之后，在观正报之前呢，就必须要有这一段，这一段这个佛所开示的这样的见地，才能够真正啊跟佛感应道交，所以这一段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